安全帽，骑脚踏车不戴安全帽，骑机车安全帽，骑脚踏车安全帽。
你给撞死了，你王子阳！你骑车不看路，东撞西撞的，你差点撞到我了，你知不知道？
哎，丽丽小姐，你说话公平一点，是你撞我，哎，怎么说我撞你呢？
我撞你？我不想活了，我撞你。
谁知道你在想什么？自顾自的低头走路，也不管别人。
哎，你既然看到了我低头走路，那你为什么不让开啊？
我骑脚踏车都来不及转弯了。
那你骑车还是不看路啊？不然你怎么会来不及转弯？
我
什么我啊？你就是不对。
你少乱讲了。
你还说我乱讲？你简直就是……
哎，什么是什么事啊？丽丽、志阳，大老远都听到你们在吵。
大德，你来的正好，你评评理。王志阳他骑车碰到人了，他不但不道歉，反而还理直气壮地说人家不对。
哎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再说黄丽丽，你自己走路不长眼睛还怪我？
你还敢说？
本来就是嘛。
哎呦，
好了啦，好了啦。哎，志阳，你少说一句吧。你让让丽丽又怎么样嘛？
我为什么要让她？我又没有错。学校那么大，我骑个脚踏车又有什么关系？
是没什么关系，可是你在校园里面骑车做什么呢？
玩呢？
玩？
嗯，
那么多人在走动，哪有空间让你玩？你根本就是地点找的不对嘛。今天不管是你碰丽丽，还是丽丽碰到你，你都理亏啊。因为只要不是放假天，校园里面就不适合骑脚踏车。
怎么样，有人说公道话了吧？
丽丽，你也不要得理不饶人哦，刚才就属你声音最大了，样子啊好难看哦。
哎呦，人家生气起来的样子会好看吗？人家是被气的嘛。
你少装了，我今天才领教到，没想到女孩子发起火来之凶悍呢。哎呦，吓死我了。
好了啦，志阳，以后记住，无论学校有没有规定，我们自己可以衡量情况，什么可以做，什么不可以做。如果做的不对，惊动了训导处，他们出来说你几句都是很划不来的，了解吗？
嗯，了了了了。哎，照闻道，细思可以。
哎呦，你又在发什么神经啊，王志阳？
哎，我说孔子的话不行啊，大德刚才说的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啊，所以晚上我就算死了也了无遗憾了。
哎呦，志阳啊，没有那么严重吧？
严不严重都无所谓，倒是他说晚上死，我还觉得他死得太慢了点呢。
哎，
好啦好啦，我开玩笑的啦，不要当真啦。
你好无聊哦。
嗯，听说昨天丽丽跟志阳在校园里头吵架，是不是啊，丽丽？
老师，你怎么知道的？
大德，是不是你讲的？
我才没有讲嘞。我嘴巴才没那么快嘞。
那老师怎么会知道这回事？
嗯，昨天你们的声音那么大，知道的人那么多，这件事情还需要大德告诉我吗？啊？
嗯，老师，其实没事了。昨天我跟丽丽那一起官司啊，早就已经打完了。
嗯，确定已经没事了？
嗯，
对呀。后来大德还跑来说志阳说了一顿呢，结果很受用哦。志阳还说他听了大德那番道理之后，就算晚上死了也了无遗憾了。结果他哪里死了？我看他还活得好好的呢。
哎，什么晚上死了也了无遗憾呢？这话怎么说？
老师，是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
哦，志阳啊，你借用古人的话，可是你懂不懂这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啊？
就刚才讲的那样啊。
哦，就是听了别人的一番道理，晚上就算是死了也了无遗憾呢。 你可不能哦。
啊，
老师，不对呀。
当然不对呀。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消化己用这几句话吧？
就是说把古人的学说消化了以后，就成了自己的学问了。
对，但是对于没有吸收进去，或者根本没有等着消化就东拉西扯拼凑一番，哎，这可不是做学问应有的态度哦。
汪志阳，你又出糗了吧？
哎，我老师，照你这样讲哦，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嘞？
嗯，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这则章句所谈论的是道的问题，这个道理的道的问题。
道？
嗯，
什么是道？
道， 这是一个蛮艰难的问题啊，因为它可以分为形而上和形而下的解释。所谓形而上所指的呢，就是宇宙万物最初的本体。
嗯，这我知道，这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。
对。
那所谓形而下又是什么呢？
这形而下所指的则是法则原则而言，不过有时候呢却也把它当作道路的这个道字来解释，甚至于是指心性而言，也就是理性理念的最高境界。
哦，道的解释还真是繁杂哎。那么老师，我们就以朝闻道这则章句来说，这个道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
如果就这一篇章句来讲嘛，这个道是人之体，人是道之用，所以孔子才会说，
一个人如果真正得了道，哪怕是早晨得到了，晚上死了，这样的生命也都有意义。人生怕就是怕获取不了正道啊。
老师，这里所谈的道是不是就是佛家所说的出家当和尚当神仙的道啊？
丽丽，你怎么听得讲解啊？老师刚才不是说吗，道是人之体，人是道之用，你怎么会扯到和尚神仙去了？
哎呦，文绉绉的嘛，我哪能一下子听得懂。
嗯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刚才我说孔子所说的道指的是儒家的道，也就是出世离尘的精神，做入世救人的事业。想想看我这么说你听懂了吧？
嗯，我要慢慢的去体会耶。
好，那你就另外找时间慢慢体会啊。
老师，假如一个人他立志要修道，可是又抛不开物质的享受，那么这两者会不会产生冲突矛盾的现象呢？
冲突矛盾是不会有，但是这个人呢却不配谈修养。来，我们来看看一则章句，孔子就利用这一则章句表达了对这种人很不以为然。子曰，是至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与义也。
是至于道。
嗯，
老师，从这个章句里面啊，我似乎可以了解，这是说一个人立志修道，但却讨厌没有好的吃好的穿，这种人就没有什么好跟他说的了。
没有错，因为这种人的心智啊已经被物质的欲望给分占了，所以孔子就说了，
一个人的意志会被物质环境引诱转移的话，那这种人就没有办法跟他谈学问谈修道了。
老师，我对这个道好像有点懂了耶。
有一点懂了是不是？
嗯，
那很好，你要是再往下听的话就会更了解这其中的意义了。
可是老师，
嗯，
如果一个人他有道这方面的修养，那么他处理事情的时候会不会固执己见呢？
不能说是固执己见，而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。
这话怎么讲呢？
这意思是说呢，我似乎应该讲个故事给你们听才对，因为有人半天都不吭声啊，好像快睡着的样子哦。
志阳，有点精神好不好？
啊，哦，有啊，你们说这个道那个道我全都听了。
嗯，听了就好。来，现在还是听我先讲这个故事啊。
嗯，
为什么要开会？
志阳不知道啊，怎么突然叫我们过来啊？
干什么？
搞不清楚他们在做什么。
你们知道老董召集我们开会要谈什么？
嗯，八成是企划部经理有着落了。
我想可能也是为了这个事情嘛。你看那企划部那个缺啊，空了那么久啊，老董一直都在物色人选。哎，你猜啊，他会找谁呢？
嗯，那一定是从公司里的资深干部选上来咯。
嗯，公司里面那个王明达还不错，十几年的经验，公司的运作还有市场的走向啊，他都清楚得不得了。哎，
嗯，最主要的他一直受到老董的赏识，所以这次八九不离十，准是他升迁。
哎，小王在说你，别闷声不吭气的只顾着看你的书嘛。
说什么呢？事情还没公布之前呢，全都不算数。
不会错的， 你就等着请客好了。
是啊是啊，到时候啊你就别借故耍赖就行了。
老董来了。老董旁边怎么带个女的？
各位同仁啊，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位我们公司的新进同事陈黛娜小姐，来，我们大家一起拍手给她欢迎一下啊！
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。
我向各位来介绍一下陈小姐哈、她是在加拿大主修广告学的。他得过很多国际奖项，那这一次呢，我特地把他请来，是希望借用陈小姐的专业知识，让我们的企划部啊能够蒸蒸日上。所以呢，从今天开始，陈小姐呢就是我们公司企划部的经理了。
什么？空降部队？怎么可能呢？
搞不好啊，他跟老董有什么关系呢？
他要说话了。今天看他说些什么、
我们现在就请我们这个新的企划部的经理呢来跟各位说几句话哈、来
谢谢
欢迎。
谢谢。刚才呢于董事长把我说得太好了，谢谢董事长。其实我待在国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，对于他们的行销方式非常的了解，至于国内呢我还必须要慢慢的适应，对于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帮助我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
花大把的钞票请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来做事，我看啊老董的脑筋啊真是有问题了。
有什么问题？他高兴喜欢愿意爱你管得着啊？
我是管不着，可是我为小王叫屈啊，他哪里做得不好？有机会让他升迁，为什么不要他升呢？这分明是打压嘛！那这公司还有什么好待的呢？一点指望都没有嘛！
好了好了，老郑啊，你就少说一句吧。这是公司的会议室，不是你家的客厅，当心啊，给别人听了不好嘛。
哎，小王，我们都在为你打抱不平，哎，你怎么还沉得住气？
沉不住气，那又怎么样呢？
难道你的心里就没有一点点的不舒服？
有啊，那也是无可奈何啊。
哼，他就不要给我逮到机会，逮到机会看我怎么好好修理他，一来就当主管，那我们混了这么多年是白混的。
算啦，他不整我们就不错了，你看才一上任就马上叫我们来开会，这干什么啊？新官上任三把火啊。
来了啦，说曹操曹操就到。
对不起各位，让你们久等了，今天请大家来是想谈都立化妆品公司的广告。
都立，这是行销世界的大公司哎。
没错，公司非常重视这个客户，如果谈妥的话，今年年终奖金就会好几跳了。
那现在我们跟都立的情形怎么样呢？
现在还在洽谈阶段，都立公司呢，他们要先看我们的作品。
给他看呢？我们公司拍了这么多的广告。
不是的，都立要我们先帮他们拍一支香水广告，如果拍得好的话，将来这支广告就会在远东地区放映。
都立经常推出各种不同的香水，那我们要拍什么样的香水广告呢？
据他们给我们的资料，都立呢最近要推出一种茉莉花香的香水，所以我决定要拍这种香水广告。
茉莉花，淡雅高贵。
对，而且还很清爽。
那这样一定要找一个能符合这样的形象的 model 来拍摄这一支广告，才能衬托出这种香水的品味咯。
不错，不过呢，对于这方面就要请各位多多帮忙了，因为国内有些事情我都还不太了解。
太好了，机会来了。哎，经理啊，我觉得电影明星秦云蛮适合的哦。
对啊对啊，秦云的气质很符合刚才我们所提出的那些条件。
哦，还有其他的人选吗？
秦云真的不错，他给别人的感觉干干净净的。
是啊，至于其他人可能只能做次要的人选。
哦，那好，你们就找一卷他的电影录影带让我看一看，如果真的不错的话，我们就找他的经纪人去谈谈片酬的问题。现在你们还有别的问题吗？
经理，我有。
王先生，你有什么问题请说。
我认为都立的广告不太适合找秦云来拍。
哦，为什么呢？
小王，你不要多嘴嘛。
对呀，对呀，
别多嘴了。
因为秦云呢，曾经和都立的老板闹过感情纠纷，当时国内的新闻炒作的很大。如果现在找秦云来拍这支广告，都立的反应会怎么样，是没人敢说了。当然，有人持肯定的立场，我想一定有他的理由。
是啊，是啊，我们是以心胸、气度作为出发点呢。如果都立肯用秦云拍广告，消费者必定认可，他们的产品啊也必定受人信赖呢。
对啊，对啊，我们就这个意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很好，谢谢你们大家给我这么多的意见，我会好好考虑的。这个案子呢，我们暂且保留，过两天再请大家一块脑力激荡。散会。
哎，小王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叫你不要多嘴，你还多嘴，怎么样？表示你清高是不是啊？
小王，求表现也不是这个方法啊，这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，可以把它扳倒，哎，这样我们才好上去嘛，你懂不懂啊？你该不会是为了那点年终奖金在迷惑吧？
我没有迷惑，我也知道排除强敌的道理，可是在他完全不了解情况之下，我们这么做我觉得有点胜之不武，我不会这么做，对不起，我先走一步了。
莫名其妙嘛，这搞不清楚他心里在想什么，真是个超级二百五。
这个人是个超级二百五吗？
当然不是，我认为他是有所为有所不为。
对，这就跟《论语》里边的一则章句所说的是一样的。子曰，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敌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与弊。
老师，这则章句虽然谈论的是有所为有所不为，可是这也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个修道之人，他是不会固执自己成见的，是不是？
没错。至于章句中的无敌也，这个敌字别听错了，不是敌人的敌，是那个适当的适字，这个地方呢要念成敌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，这并不希望自己一定要发大财做大官，虽然这么没成见呢，但是也不是样样都可以啊。
那无莫也就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意思咯。
对，但是还要加上一句，那就是应该走哪条路呢？义之与弊，只问该不该做，为了道德，该做的就做，不该做的就不会去做。这所讲的呢，是人的修养的条件。
讲仁讲义，听起来好像很简单，很容易，可是做起来好难哦。不然，为什么现在社会上讲的全部都是利害关系呢？
这就是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
啊。小人怀土，奇怪，小人没事干嘛抱着土啊？
汪志阳，你知不知道猪是怎么死的？是笨死的。
笑什么笑啊？我又没有说我懂。我不懂，你懂咯？
那是当然咯，我不但懂，而且我还可以背出整则章句来呢。听好啊，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；君子怀行，小人怀惠。
这么短呢、啊？我还以为有多长呢。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嘛？臭神气。
不过丽丽啊，你说你懂得这则章句的意思，好，老师要听听你怎么说。来，
好。这则章句就是说，君子做人处事所抱持的态度是道德。违反道德的事呢，他是不会做的。那小人正好相反，只要是有钱，管他道不道德，他都会去做的。
不对不对，这明明是小人怀土，又不是小人怀钱，怎么说小人只要钱呢？
博志呀，丽丽说的没错哦，古时候的土地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财富。
哦，老师，是这样吗？
是这样的。古代人们对于财富的观念呢、就是谁拥有最多的土地，谁就最富有。所以这里说小人怀土，就是小人只看钱来做事情。对于这一点，我又要讲个故事喽。从这个故事里面呢、你们可以感觉得到， 有些人为了金钱可以不择手段的去获取。
开门开门，快开门啊！
来了，
开门啊！
来了，
孩子的爹是你啊，瞧你敲门敲得那么急，
快把门关上，快关上。
哦，怎么了？什么事你那么慌张？
我告诉你家里的，这两天呢我要出趟远门，任何人问起呢你都说不知道我上哪儿去了，知不知道？
那你要上哪儿呢？
我要跟狗子上南方去一趟。
狗子？那个不学无术的无赖。
哎，你可不能这么讲人家，他现在可是发得很呢。
发又怎么样？那还不是从一些下三滥的勾当里得来的。
那又怎么样呢？白花花的银子你能说他是假的吗？
瞧你把狗子推崇什么死的，你说你要跟他到南方去做什么？
跟他运点盐过去。
什么？运私盐？
嘘，你小声点行不行啊？你生怕别人听不到是不是？
孩子的爹，运私盐可是要被官府抓的。哎，
我知道，所以我才要你别跟人家说我上哪儿去了。
可是这也危险呢，万一……
你放心，我不会那么背的，第一次干这种事就被人抓。
可是……
好了好了，你什么都不要说了，我知道你担心什么，可是你要明白，我唯有这么做呢，银子才赚得快嘛。
赚得快风险也大啊，家里面从来也没嫌过你什么，你又何必？
你们是没嫌过我什么，可是一大家子人每天就指我摆个小摊子，挣那么点钱过活，我于心何忍呢？这一次我是豁出去了，狠狠捞他一票，以后家里面的日子也不会那么辛苦啊。
孩子的爹，都是我们拖累了你，都是我们拖累了你。